本期节目内容仅代表播主和嘉宾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某些观点和论证也不做任何求证，收听到的内容请自行判断，涉及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模式下进行收听。各位听众，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分享一个即将要结束的活动展，是由大小电台播客发起的时间胶囊展，在北京市大小咖啡的麦子店里，有搞头 FM 也参与了这次活动展。而我们和大小电台的这次合作方式也很特殊，并不是一起线下录制播客节目，当然有机会还是希望可以和大小电台一起合作节目内容，我也很高兴能参与这样的活动。那在麦子店里呢，我寄了一件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一个随身物品，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让更多有意思的播客节目一起相遇，那大家就一起加油，多多努力。那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上一期节目的下半部分内容吧。
目前国内没有这么一个标杆式的作品，就天花板直接就存在，它可能能保持未来可能十几年。
它让所谓的主流这种视觉大片，现存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些挨户 3D 大片打脸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啊，就主观意识啊，一说到流媒体啊，大家就说你又在手机上看电影了，然后就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嗯，
我就想下面这个话题，我就想跟顾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像流媒体这样的内容啊，其实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涉足到的领域，它还可以再涉足到。
我觉得流媒体除了像这种我们传统的看那种影视剧之外，我觉得就是可以往这方面，就生活类题材了，比方说一些美食或者一些旅游的那种纪录片的节目，确实奈飞也好还是其他的家里先看到很多就当地的那些本土人文情怀，比方说我在日区的奈飞，我就能看到一些关于日本的一些文化与美食的一些节目的介绍推广之类的。
因为日本比较擅长做纪录片。
对，确实是这样，我也在其他的地区也能看到其他当地的一些美食推荐，或者说是比如说我在港区的奈飞，我能看到一些国外的，比如说墨西哥这样的美食的一个纪录片。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种生活类的现在流媒体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大的一个优势。
嗯，
对。
然后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流媒体未来能涉足的领域我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设备。我内容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在看所谓的这些传统纸媒，或者说传统的这个 TV 新闻，也就是电视新闻嘛，还有广播。那未来呢，随着流媒体逐渐的这种趋势的壮大，我觉得未来完全流媒体可以接替掉所谓的这种电视新闻，包括广播，还有传统的这种媒介，它都可以做很互动化，或者说很有意思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内容啊。未来流媒体这一块，其实它的这个创作啊，包括它的这个新闻播报的方式会有很多多样的东西。嗯，
确实是。
还有个就是现在大家对于流媒体一谈就是什么手机看电影，其实我觉得流媒体这里还涉及到一块内容板块，就是音频内容。我们老是在针对这个视频内容，觉得好像是视频内容就是流媒体，但是恰恰现在这种网络音频或者说录制好的，就像我们这样做播客内容的，恰恰也是一种流媒体一种形式嘛。
对，
未来也会成为一种主流的一种趋势，就是当你还在路上，或者说当你在地铁上面，你没有办法去顾暇到看其他东西的时候，恰恰这种音频内容反而是能输出更有效的一些方式给到大众。
对，
包括新闻，包括电影，包括这种什么美食，都可能会通过音频这种渠道来传播嘛。然后视频的话，作为一个主流，就是你晚上到家没事了，打开电视， 毕竟是一个大众娱乐化的一些东西嘛，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偏激的去看流媒体。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流媒体相对来说我们要以广度来看一看。第二个板块我说设备这一块的话，就我刚刚讲的什么手机看电影，但是现在很多智能设备它是跟这个流媒体是有关系的，比如像是最普通的像是电脑，笔记本电脑，然后还有我们汽车上车机运用的这个车载系统。
是的，
因为我们早期的一些车载系统的话，它都是厂家要你去下载，那现在基本上车机的话都可以跟那个手机进行互联，像我们苹果手机都有 CarPlay 是吧？
对，没错，我现在就用了 CarPlay。
对对对，感觉很方便，包括你开车在路上你边导航点开小宇宙 APP， 你可以听听一些类似于播客内容都可以的，就可能性都很强。然后你到家了，你不想看电视了，你觉得无聊了，现在还有智能音箱，各式各样的智能音箱，包括像流媒体内容它也有可能会进入到电视领域，
现在就已经进入到电视领域很多。
对对对，但是现在主流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在国内的，其实大家还不太愿意看流媒体数字盒子，大家还是愿意看那个电信给你的那个，就是电信送你一个高清既定盒，但是你能看的还是只能是国家的这种 CCTV 的新闻啊，这些内容啊，普通老百姓还没有真正的普及到这个流媒体红利这块。
对，
甚至我觉得未来，我把这个脑洞挖得更大一点嘛，我觉得未来可能对航天还有一定的作用。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像航天那块的话，像未来流媒体的话，它完全可以做到一个对于宇航员他们的一个疏解，包括通过流媒体这种形式的话，因为5G 啊，甚至6G 啊，甚至更后来的这种网速的增快之后，我觉得会对很多像那些即时性的一些天气预报啊，都有可能会通过流媒体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手机上面，或者说我们的智能设备当中，即时性会很快。
嗯，
少了很多当中一些渠道，拿到一手新闻之后还要去给它加上各种人工化添加化，然后制作剪辑，然后等等等等等，才能播报给你听。但是未来可能流媒体的话就省去了这个过程，让你最直观的体验到一线的这种一线新闻，或者说一线资讯的这么一种体验。我觉得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到的这个马斯克现在在做的事儿吧，对吧？
啊，星链计划是吧？
对，星链计划。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他跟一些车机的配合，我知道的就是现在的那个特斯拉他们在充电桩去充电的时候，新能源车不是会有一段等待时间吗？等待电池充满这段时间。
对对对，
特斯拉就是完全利用他跟流媒体平台的合作，你可以在充电桩接入他的免费的 WiFi， 然后可以观看这些国内国外的，国内可能是优爱腾这些，国外的用户能看到像 Netflix 这样的一个资源，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的联动吧。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星链计划嘛，随时随地任何地方都可以去连入到无线 WiFi。
嗯，
确实，包括你像说的像航天领域，包括远航，就是以前传统的那些可能我要去一个极地去科考，可能我需要用到昂贵的那种卫星的设备去联网，现在可能只需一个简单的设备，你可以连接到星链上，享受最快速的高速的互联网服务。
嗯，我觉得像流媒体它这种形式挺好的，就是从事影视化内容的这些行业内的人，就大家别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窄，好像觉得他们是对传统院线的一种扼杀，反而是我觉得它是拓宽了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这种传统形式的东西。因为我在想一件事啊，跟顾老师啊，就是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电视新闻都将近快有30几年了。
对，
我觉得未来这一块电视新闻它肯定要有一个大的变革，我觉得流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形式。像早期的话是通过报纸印刷嘛，然后之后有了广播，通过广播，然后再之后的话就通过电视，然后现在就是互联网，然后再以后的话我觉得就是流媒体通过各种智能设备，刚刚顾老师讲的一些星链计划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不要把东西往窄了看，稍微往宽泛的一点范围去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可商榷或者说可探讨的一个余地在里面。
嗯，没错，是这样。
嗯，然后想跟顾老师就下面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是像国外的视频啊与音频啊，他们的这些内容啊都已经开始纷纷打造自己的流媒体的主流平台了，来吸引大部分的用户来进行订阅。 那我觉得针对国内这一块呢，
嗯，
国内的流媒体平台呢，我觉得内容这一块东西啊，其实还不够很细分，包括视频也好，音频也好，就是他们的内容还不够细分化，盈利模式啊也不是很明确。像国外的话，人家会有各种收益分账平台的这种运营模式嘛，然后还有广告投放，包括是那种传统的投放，像奈飞的话也会有这种传统地推嘛。但国内这一块的话，然后对于这种新兴的互联网的这种流媒体平台，反而都是一些什么带货、知识付费啊、什么社群粉丝变现这些的，就我觉得区别还挺大的，我觉得。然后顾老师，你觉得这块的话，以后国内的话会做到像国外一样比较精准化，或者说分类化嘛，比较细化一点？
嗯，这个不好说。但是从传统的我们看到一些流媒体平台之外，我也能看到，就是不能说照搬吧，基本上也是把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较优秀的理念、有些优秀的模式可以吸引进来，然后转到本土化一点。但我觉得流媒体平台以目前的国内发展来源，可能我推测出中国会有一套自己的本土特色的这么一套，就像你说的，目前现在还是以直播带货啊、知识付费这种为主。
嗯，像现在好像微信里面有个什么知识星球，很多人都会去付费购买。
知识星球也好，包括现在好像微信好像也在做一些短视频的功能模块。
嗯。还有很多人啊都开始做一些社群了，虽然说社群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这几年社群的发展是逐渐壮大，而且通过社群变现的人，
嗯，
就是愿意为这个大 V 啊，愿意为这个人去买单的人还挺多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这个什么呢，以前我们这个看这个祖辈，感觉有点像那种保健品传销的感觉，会不会有那么一点？嗯，
你指的是哪方面比较像？
就社群这一块，社群这一块
啊，对，
嗯，
这个确实会有一点，确实是有一点这个。
以前老年人可能是为了鸡蛋啊，为了大米，现在年轻人啊，
嗯，
可能就是为了跟这个所谓的大 V 零距离，是吧？隔空通过一个电话零距离接触。
嗯，对，确实是。
而且像 B 站这块内容的话，很多 UP 主的话都是就是恰饭嘛。
嗯，
所谓的虽然他们做了视频化内容，但是他们后面都有带货的，
对，
字幕都会弹出来什么让他掐，就是这种，就国内其实还是以商业标准来去做的，国外的话基本上都还是分账比较多。
嗯，
他不会限制你的内容会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对于一些内容创作来说，生存下去确实是他们首选要考虑下去的，无论是视频也好，音频也好，想把它做长久一点，恰饭这种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可以理解。
对，对，可以理解。当然我觉得是在实现变现上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国外的一些优秀的理念。嗯，
就是我是有一点没想通啊，就是像国内有这么大的一些主播啊，包括 UP 主这些人群，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投入到这个视频啊或音频平台里面去做内容嘛，但是国外人家有一套标准化的东西，人家要不就有一个公司跟这些所谓的主播签约嘛，
对，
或者什么之类的，在国内就很少，得靠主播自己，真的就像跟早期的那种卖唱一样，就是要靠自己去恰饭，没有这些就所谓的商业的方式给你，甚至是主流平台也不会给到你这样的一个什么合约。现在看很多主播啊，还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但国外虽然也很比较自由，但是每天都会有收益嘛，但国内就是有一天没一天，让一些做全职这个行业的人反而是做了几期或者说做了两三期就没有进做下去，因为没有流量嘛，没有粉丝订阅嘛，早早离场了。就是
确实是这样，
国内这块还是更多的就是带货比较多，我个人觉得。
嗯，
最后就想跟顾老师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国内平台嘛，现在逐渐打造自己的平台文化了，像 B 站啊、优酷啊什么之类的，无论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电影院啊，还是广告牌啊，还有公交站台那边，都会贴上自己的一些平台的一些企业文化宣传嘛。
嗯，
同时呢，现在国外的内容呢也开始慢慢介入到这个国内的平台当中来， 作为一个宣传窗口。
嗯，
就像我刚刚之前跟顾老师讲的那个 B 站与漫威的一些合作嘛。
嗯，
最重要的还是一点，就是刚刚还是跟顾老师讲了一点，就是像国内这块内容产业啊，无论是从质量还是技术，未来会不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我觉得这个特别想跟顾老师探讨一下。
嗯，
虽然国内现在的这些视频化内容很多，无论是从质量上来讲还是从技术上来讲，这个标准其实远远达不到这个国外的标准。
嗯，比方说呢，您怎么觉得？
嗯，我觉得像国外的一些像播客啊，做这些音频内容的时候，不光是那个像我们这种对谈形式的，还有人家会做一些像科幻剧，通过声音啊，
对对对，我听过这样的，
开始做一些对于新技术视觉听觉的技术进步了。国内这块还是说到底 B 站青涩的，就是以前我们还在看宅舞，现在我们看吃播，然后呢有时候就偶尔看一看什么影视解读，对吧？
嗯，
很专业化的东西就很少。然后这一块我就刚刚说了嘛，就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七影空间》，那个我觉得那个节目还是讲的是视听语言的内容啊，这个我要推荐一下我那个朋友的《七影空间》。然后还有点就是，前段期间不是那个《阿凡达》重映了吗？我不知道顾老师有没有去刷一遍。
啊，没有，
我去刷了一遍。我个人觉得吧，就是《阿凡达》这部电影堪称影史这个技术一流，当之无愧。放到现在来看，这个是09年的一部作品，通过 3D 眼睛看那个 CGR 的效果，毫不逊色现在主流的所谓什么复联4啊，这些商业的这些打片，一点都不逊色。反而觉得国外它的对于这种高格化的这种质量啊，技术的提升还是挺精益求精的，尤其像卡梅隆这样的导演，又是一个比较追求极致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国内的话其实离这个技术啊还有很大，而且我们这个上限还没达到呢，下限我是看到了，上限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觉得。
嗯，这你像说的就是目前国内没有这么一个标杆式的作品，但是国外有，就天花板直接就存在，它可能能保持未来可能十几年在行业里面都是领先的存在，这个确实是国内所缺乏的。国内没有一个说一部作品说一上来就能直接到天花板，未来十年二十年都不会过时。当然你说的像我也能看到，像你刚刚说的一些音频的那些广播剧，其实我在平台上听到比如像三体这样的优秀的 IP， 我听到了有不错的广播剧，在质量上跟创作都是上乘的水准，但是这样的怎么说，我觉得这样的还是特别少，而且又缺乏一怎么一个官方的一个推广，所以说可能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并不是特别知道。之所以现在可能就像你说的那个吃播也好，直播带货也好，看的人这么多，可能还是因为一些平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类的视频确实是比较下饭也好，比较适合于各种杀时间的这种场合，他们可能更乐于去把流量倾向于在这方面的去推广。对于一些传统的那种靠质量优势去赚取听众来说，确实这方面来说确实是差一些，就是我觉得还是从商业社会考量特别多，就是现在还是追求的是经济快速增长，还没有到那种追求质量那个地步，这样说可能是有一点冒犯，但不要，但确实是这样的。在很多领域影响最多的体现就是文化领域，目前的那些追求质量的这波匠人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或者说是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报吧。
嗯
嗯，
我其实最直白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国内跟国外的内容很多都已经慢慢引进到就主流的，只谈主流的不谈非主流的，就是那种很小众的一些电影肯定没办法进入到这种大众视野。我们每年都在看迪士尼的漫威，迪士尼所有的作品，什么动画片啊，像今年吧，也就开年刚第一部那个迪士尼叫驯龙那个传说，是吧？驯龙传说，
对，
好像也放了，但我还没看啊，我还没看。然后都是那种主流大制片厂做的这些同质化内容吧。我觉得现在这种主流大制片厂就国外的，我只谈国外这块，就是同质化内容严重过剩，基本上你青涩拉出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内容，包括这个哥斯拉大战金刚这个内容啊， 我看了很多网上评论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爽片，看一个爽就好了，何必在意这些剧情呢？就是我觉得这一届观众什么时候对于这个内容没有要求了，反而降低了。我还是刚回到刚刚那句话，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内容这一块我们没有要求了，我们对于内容没有要求了，反而降低了。用我朋友话说，这一届观众就是欣赏的水平在降低，
带不动是吧？
不是说带不动，就是很尴尬一件事，就是主流大制片厂现在不要求这个内容它的精细化，包括它这个内容，包括它这个特效制作的精细化，它反而是注重这种视觉爽。而且说难听点，这种工业化制作就像顾老师讲，很快。为什么很快呢？因为他们拿到特效团队的时候，人家有一套素材库，随便拿一拿什么光啊电啊这些素材堆出来用一用就好了。虽然我讲的很简单，但是他们可能是几千几万套这种素材库，他们会拿来去合成嘛。对于来讲的话，它的拍摄成本是很低的，多数依赖于这种后期制作、后期特效。但我在这里我没有想诋毁这个卡梅隆的《阿凡达》的意思啊。《阿凡达》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好在什么呢？它让所谓的主流这种视觉大片，现存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些挨货 3D 大片打脸了。就现在这种所谓的 2D 转至 3D 的这种所谓的大片，我想跟顾老师讲，就像《哥斯拉大战金刚》可以用 2D 看吗？完全可以啊，为什么要用 3D 呢？还不是为了钱吗？对不对？为了在那个票价上面涨那么10块20块钱，还是为了这个收益跟那个分账。能做 2D 不做 2D， 非要做个 3D， 而且他又不是用 3D 摄影机来拍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主流大制片厂把我们现在这批观众给惯坏了，就不再注重这个内容了，就包括像扎导版的正义联盟了。就是扎导版这个内容呢，我看完之后我不觉得说好像多有深度，但他起码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了。反而现在的观众呢，他不在于这种故事的叙述跟完整性，包括内容的精细化，他反而就是为了爽，为爽而爽。这一点就想来说一说阿凡达这个电影了。我再刷了一遍，我完全颠覆了我刚上大学那会儿看阿凡达的那个概念。我那时候总以为阿凡达是一个包着泰坦尼克号的外壳的这么一个科幻爱情电影。今年我在刷了一遍的时候，我回头再看了一遍的时候，我觉得反而阿凡达那个潘多拉星球那个世界观之庞大，它的那个数字特效做的精细化，但是电影里面没有讲到。我记得2009年当时阿凡达放出的时候，大刘老师的三体当时好像还没有出版吧。电影开头的时候是他们刚落到潘多拉星球的时候，是在一个睡眠箱里面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安眠舱嘛，对吧？
对，
卡梅隆就已经把这么硬的科幻的一个符合物理上面，符合现在当今科学的这种对于殖民外太空的这么一个东西会有一个合理的说法了，真的是通过冬眠来进行人口的运输的。然后他这个里面电影的风格呢，这点我还想说一说这个老雷的这个雷德利斯科特的导演拍这个异形啊，就他很多这种风格影像呢还特别像异形那块的东西，很符合这种人体工程学啊生物工程学这些东西。它虽然说是一个科幻片，但是它还是符合一定的科学理论去支撑它的这个故事的叙述的。
是的，
反而现在这个漫威上来，它是不谈逻辑的，它逻辑先不谈，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魔法，反正天生就会。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就厉害。为什么钢铁侠是钢铁侠？因为他有钱，很尴尬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我也不是说漫威这个电影完全不好，就是钢铁侠第一部的时候，我当时还看到一点工业化科技元素的。但是到后面呢，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像是一部科幻制作的一个很严谨的这么一个作品了，反而就越来越趋向于大众化娱乐化的东西了，我觉得。
对，可以这么说。但我又觉得比漫威这样的都是去于一种把很多文化杂糅进来的东西，它很难做到那种你说的那种科幻片的那种在科学理论基础上建的那套东西。就比方说漫威现在就北欧的那些神话故事人物进来了，结合现在我也看到一些藏传佛教的一些文化的信仰，他把很多文化的信仰结合起来，就很难有统一的一套理论或者说是价值观去驾驭它，因此它可能在逻辑性上面可能就没有传统的科幻片那么强调逻辑。
但是像迪士尼这样的主流片厂，它现在反而是引导着中国内容创作，中国整个影视化内容创作都在学这个迪士尼的做法，做大 IP。
是的，
我们也搞个宇宙，现在都已经成为一种热趋势了，就很尴尬这一点。 但是阿凡达虽然说在现在看毫不逊色，现在很多这种 3D 数字这种特效啊，很多还做不到阿凡达这样的标准呢。而且阿凡达离我们近快二十年了，将近快二十年了。而且这二十年当中所谓的这种影视技术的发展，我个人虽然说的不太好听，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我觉得反而退步了，我觉得这一块好莱坞这一块啊。
对，给你这么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触，可能在视觉特效上面可能还是现在还是比较陷入一个瓶颈期啊。
但是我现在发觉好像现在主流大制片厂不肯愿意往这个钱往这里面投资了，去开发技术啊。
对，
像卡梅隆的话，之前听说他本人好像还去海底探险过，所以说他很多这种阿凡达的一些什么关于这种视觉元素都是从海底里面找素材找出来的。而且像这些名导啊，像诺兰跟卡梅隆都会找一些相当于当今啊比较主流的一些科学家这样的人去支撑他这个故事的完整性，比如说潘多拉星球它这个地貌什么样子，空气什么样子，它这种生物的生长，它都是符合科学逻辑的。但是现在这个大制片厂不愿意往里面砸钱了，我觉得对于这种技术提升倒不是很重要，现在反而就是有点像我们国内直播内容一样，就是希望快速变现。
嗯，
就包括我们二十世纪末吧，1999年那个《黑客帝国》，沃卓斯基现在应该叫姐妹了，之前叫兄弟嘛，对吧？
对，
当时也是开创了一个技术先河嘛，
子弹时间。
对，子弹时间，当时也是刷新了整个电影行业的技术的，没看过啊，真的很炫，而且他做到了这个
商业和艺术上的。
对对，完全没错。现在反而大家在看《哥斯拉大战金刚》的时候，都讲我们只要求看爽片，不要求这个逻辑严谨，不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性。我就觉得未来是不是这帮观众就带不动了？大家就看低龄化内容就挺好的，也没什么嘛，就看数字特效。
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人总有会乏味的一天，任何的兴趣都会有乏味，而且都会被替代的一天。我觉得随着观众的这种口味，无论是观众的这口味变得乏味了也好，他可能也会想要看更多更新鲜的东西去刺激他们。这种我觉得从物种迭代上角度上来考虑，我觉得会有一种自发的形成一种自发的审美提升。就比方说我们早期人类可能还是处于那种原始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只关注温饱，随着生活环境的提高，我们可能会追求物质上精神上的一些追求，这是我觉得是有一种自发性的。
嗯，但是这种自发性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创作者去推动的。
对，
我觉得需要我们去推动。
对，就
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虽然低龄化的内容太多了，但是像我们这样做播客内容的，无论是这些未来这种新锐的一些导演，他们敢于出来做一些新的内容让大众看到，我觉得我们得做到这一点，去主动的去传播一些好的内容给大家。
是的，就像您说的这样，除了自发性推动之外，另外一大就是非常大的作用，就是需要有人去牵头。就像人类从早期的这种农业经济转移到工业社会有一场工业革命一样，需要一个契机，一个领导带领大家一块儿去做这么这样的事情。
的确需要一个 leader 指引一个正确的，也不叫正确，就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趋势，我觉得。
其实你看，不光现在是影视行业这样，其他其实也是一样，大家都变得平庸。
我之前就是听过一句话，就是现在都在比谁更烂，
比烂
只要是我比你好一点，我就已经是不错的了。嗯，
对，也不能说这些都是苟活吧，苟活于世界。那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有这么一个领导，或者说就像超级英雄里面的一些英雄一样，得站出来，站出来带领大家。
嗯，我觉得反而是那些比较有这些头衔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社会地位的一些比较有先进想法的一些人站出来去维持这样的引领这个时代的前沿，我觉得。
对，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今天我跟顾老师在聊这个流媒体行业的话题的时候，我今天就联想了一下，就是像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在这么大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逐渐的走出了一些阴霾，然后现在大家开始慢慢的回归到电影院当中去看电影了，但是我们对电影的追求还是为了爽，为了那个低龄化这个内容的传播。我也不是说不解吧，就觉得好像挺难，这个众口难调的，我觉得有些事情。
嗯， 目前国内人观影最大的需求是满足娱乐上的需求，这点是
所谓的奶头乐啊，这些东西啊，真的。
对，第一要素是满足娱乐，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缺少一个真正的一个行业天花板也好啊，真正的一个质量的，因为这么一个标杆，这样的是这样的影片没有了。
像以前看《黑客帝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特效炫，我才会想了解这个故事的内容，去了解更细致化的关于这种未来人类跟 AI 之间的这么一个故事链。而且像沃卓斯基兄弟，当时是兄弟啊，在阐述这个《黑客帝国》这个世界观的时候，也是非常严谨的，根据关于这种神经网络啊、小说一些著名的科幻大师的一些内容，包括早期的像是日本的一些像宫壳机动队，
对
这些作品来进行一个结合的，反而是一种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集大成之作。现在看到这样的作品真的很少了，现在看完特效就是爽完了之后我们就疲软了，回头你想想是什么呢，就是反正图个乐呗，看完了我们也就没什么想法了。但有些电影呢，就像存在我们网盘之中，或者说就像我们家里面的蓝光的那些硬核光碟一样，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拿出来还会重温一下。现在东西呢，可能就一遍而过，就不会再看了。就是未来，反正现在就这么回事嘛。但是我觉得未来流媒体其实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标杆呢，往好的优质化的内容去走。但是我现在也不叫悲观吧，就从这个迪士尼它近期的这些剧集的作品上来看。我觉得迪士尼这个家公司又签了一个坏头，我觉得
迪士尼确实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但我还是比较信任其他的那些流媒体平台的。
对，顾老师，最近还有个新闻，就是迪士尼唯一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厂牌，就是那个皮克斯，电影报道上面看到的。现在皮克斯的员工反映关于这个去年的那个电影叫 Soul 嘛，心灵奇旅嘛，那马上今年这个皮克斯要即将上映的一个叫卢卡呀，一个新的作品，然后他们也是同时上线在流媒体平台跟院线嘛。但是迪士尼的做法完全就是两码事，他对他自己家的像是那种什么黑寡妇啊，包括是自己家的那个驯龙传说啊，这些迪士尼自己的厂牌做出来的作品的话是额外要收$30的费用，但是对于像这种皮克斯的作品的话，就是只要你是他们家会员就可以看，如果是当天上映的话。现在这个皮克斯那边就在闹嘛，就是说其实迪士尼的做法其实损害了很大一部分皮克斯的创作的员工，然后他们反而觉得好像自己都没有得到利益上的这种优待嘛，
差异化的对待，这个事情做的就很不地道。
对，所以我不是说不看好迪士尼，我反而我很讨厌迪士尼，他现在整个趋向于低龄化的制作，包括一些剧集，反而猎鹰与冬兵的剧集的这么一个流量，它的订阅量反而没超过那个 HBO Max 刚上线的那个扎导版正义联盟。
确实是，
我觉得迪士尼反正现在就是让我觉得，我也不是厌恶这家公司，我反而觉得它以后的作品我也会看，但是我会看一些比较内容还不错的，但是对于它制作一些像什么大的 IP 啊什么宇宙之类的，我可能就会在网上看，或者说看资源，我就不愿意去为它掏腰包付费去做的。而且它本身的内容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无论是从视觉上面还是从故事内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
没错，我同意你的看法。
然后现在这个华纳今年就是唯一一个最大的制作，也就是那个沙丘了。
他有特别好的群众基础在西方，
后续的话可以跟顾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
聊一下。
我觉得沙丘去年的话一直说要上映，一直拖到今年才上映，这也是争议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系列了。那今天跟顾老师我觉得对于流媒体这块的内容基本上就聊到这一块了，然后今天我们对于行业的一些评价有可能会有失偏颇，但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些包容的建议吧。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也感谢顾老师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好嘞。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欢迎各位来订阅有稿的 FM 的公众号，来了解我们的播客以及更全面的内容。感谢您的时间，那我们
下期见 Peace。